船船照地啊，就是相互之间你可以照，你可以照它，它也可以照你，就是一种智可以照诸境，啊，一种境可以被多种智慧所照，大家明白吗？打个比方，你这双眼睛，这双眼睛，既可以看北京，也可以看上海，也可以看国内，可以看国外，你只要到处都可以看。啊，那个境界呢，放在那个地方，它就等着你们去参观的，去看的。地若容，智即容。啊，如果对这个真理这个理解能够明白的话，那么你照见真理的这些智慧，自然也就融合了。啊，就是我们说天不言什么自高，地不言自厚，你得认识到一切万事万物、宇宙万法之中，它都有真理的存在，它实实在在都摆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你就看不见。你认为每个东西长得是不一样的，你看到是有差别的，是因为你本身长得什么有差别的眼睛，是你内心有这个差别的烦恼，有种种执着，所以外在的境界在你面前呈现的，它就是有差别的境界。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是吧？那就是你能够见到的，是跟你所应该见到的是什么呢？相称的。然后最终所见到的之后，进入你自己所能见的这个眼睛，或者说根六根之后，你产生的反应也是跟你自己本身的这种智慧或者这种能力又是相应的，是吧？又有先天的，又有后天的。先天就有很多的局限性，后天呢又重复性的犯错误。你说什么时候能解脱？就这个意思吧。地至容，至地容，明之为妙。啊，至容了，静也容；地容了，智也容。啊，至容了，地也容，就是这样子。打个比方，佛看一切众生，众生皆是佛。那么佛是代表至容，众生是所看到的境界，佛所看到的境界。本来众生是有差别的，按我们理解是有差别的，但是差别的众生到了佛这里，这样皆是佛融为一体了，没有差别了，是不是因为智融所以地融，是吧？所以有智慧的眼睛啊，有艺术家的眼睛，看一切都事物都有艺术的一面，都有美的一面。像我们没有发现美的眼睛，看什么东西都不美。或者这个美，或者那个不美，是吧？它不能容。反过来也是这个地容，智也容。但是地容、智容，地本身它这个理上是容的，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不通过学习佛法去认识到它本身具有什么呢？真谛、俗谛或者第一义谛的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怎么去真正去理解它真实的这种奥妙呢？如果没有这个作为基础的话，你怎么相信你以后能够通过自己修炼达成这种智慧，能够完全的看明白它的这些奥秘呢？所以说，这里面它都是相互之间相互相成的，就我们用另外一种境界，用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一点。比如，当你的智慧不够的时候，你可以求佛菩萨加持。我们当自己没有了脱生死的时候，我们这个分别执着永远暂时一时半会你是消除不了的，但可以我们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呀，是吧？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什么清净的境界，那种清净的境界是佛的愿力所形成的，它实际上应该叫什么容啊？叫地容。有这个净土帮助我们呢，清净我们自己内心的心智。本来我们的心是不清净的。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有清净庄严的国土，我们的心就变得说越来越清净了，这就叫地容、智也容。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外在的环境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灵，内外相互之间都是影响的。如是等皆是方便说。言称妙，不妙；见理之师，无复全实。 啊，言啊，方便说言，称妙不妙，这里你看这断句都有问题啊。啊，你说妙也好，说不妙也好，都是差别说，都是方便说，所以有妙和不妙的差别。如果真正见理的时候，哪有什么诠释的分别，哪有什么诠妙什么妙的差别，是吧？无复诠释，也非诠非释，亦无妙与不妙的差别，这才是真正的妙。这个妙什么叫绝代妙，也就是非妙非不妙，非妙非粗，这才是绝代妙。有粗就必然有妙，有妙必然也就什么有粗，这是相代的妙。七种二谛，五种三谛，更相兼入啊，就是谛境之间也是相互之间，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诸境亦有此意啊，这是有点像什么了啊，华严经上所讲的什么了，世事无碍啊，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七种二智，五种三智，既相兼入者，于诸智亦有此意啊，地之间地境之间能够相互相入啊，能够相互融入，智与智之间也能相互融入。这是最后做一个小结，是吧？讲了一个什么呢，静妙，一个什么呢，智妙。静有很多种，智也有很多种，静有很多的差别相，智也有很多的差别相，到了最终圆教这里，一切境皆无差别，一切智也了无差别。啊，这个境界之中有其他境界的影子，那个境界之中也有这个境界的影子，相融相入，啊，相摄相入，可以这么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天地式的这个因陀罗网。啊，一个柱子之中能够彻见一切柱子，相互之间什么呢？相互照射。啊，就像我们把两个镜子一样的，这个镜子能照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也能照这个镜子。这个镜子不仅仅能照那个镜子，而且能够照到那个镜子，照到这个镜子之中的重复的影像。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它会一层一层的又去照，奇怪，不是一次性的照，而是反复的照，是吧？一次二次的叠加，就等于我们这个方程式一样的，啊，第一次照只是看到这个镜子，这个位置而已，是吧？这个镜子所显现出来的是这个镜子跟它距离的一种影像，投射到这里去。反过来呢，投射影像的那个镜子，这个镜子进入这个影像之后，它同又能照什么？又反复照原来的这个镜子，镜中像，镜能也能照实际之中存在的那个镜像。镜中镜像又能照实际中的那个镜像，镜中镜镜像，反正一啊一直反复的照。大家如果是做个实验就知道，这个镜子就是越离越远，因为它在镜中，它本身是我们看见这个视觉是有距离的，它跟原来本身这个镜子的位置是往后退的，再往后退，再往后退，是吧？所以这个里面重复的镜子会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所以事情很奇怪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用这个实验，就是法藏大师用这个实验说明说，一切万物之中皆具备一切法。如果你真正明白的话，它这些差别，它这些相互之间的一种隔碍就不存在了，时间、空间、大小，种种差别都不存在。啊，不仅仅是说相貌差别不存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差别甚至都不存在。啊，这就是佛法所讲的一种境界啊。那么具体应用到我们学习佛法，认识万事万物，认识世间法，认识出世间法，啊，我们修学佛法，包括修学佛法怎么去认识种种智慧，怎么取，啊，修种种观行，后面会讲行妙，都是一样的，啊，当然如果不明白，没学到那个程度，肯定相互之间就有差别，对，而且现在即使说没有差别，你也修不了，你还是先差别修吧。你没有差别，哪里有无差别，是吧？道理上先学，但你修还得一步一步什么去积累， 积累到最后的时候，才能跟你所明白的道理什么完全相应。我们叫按图索骥，是吧？你先看这个图，哎呀，好像图就在自己的手掌上啊。从这里到这一站有多远？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多远？有无数站，是吧？好像就这个图就全部给你画出来了，你都看到整个线路了。但是你要走的话，实际上还没开始起步呢，且走了，一步一步走吧啊。下面是行庙啊，行庙我们只能有点点时间讲个开头吧啊。地庙、支庙，我们大家还稍微总结一下啊。地庙是十庙之中的第一位，知道吗？就是按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用心去看世界也好，用眼睛看世界也好，用六根去感知这个世界也好，这个世界它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样子？不是用我们凡夫的眼观去分析，而是用佛法、用佛菩萨他们的法眼、慧眼、佛眼帮助我们分析。先告诉你，你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先相信佛的眼睛就可以了。那相信佛的眼睛，你虽然知道它本身是具备这么一种真实的地理，它原来的真谛，比如说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真、有俗、有中。但是怎么才能真正的清证到或者证实到这个真和俗呢？你得修炼种种智慧，你得具足种种智慧。这个智慧有相应的智慧，就能有相应的这种见识，这种境界，到达不同的这个地方目的地。下面就是讲具体的修行了。怎么才能获得智慧呢？要修行。这个智慧也不是凭空就给你的。第三行妙者为二：一，通途增速行；二，约教增速行。夫行明进去，非智不前，智解道行。因为有前面的智慧，所以你这个修行才有了方向。智慧是对于什么呢？就像我们的眼睛，知道吗？你的眼睛先能看清楚，眼睛先在什么擦干净。现在明亮，不要走错路。但是光看不行啊，你还得走啊，才能到目的地啊，是吧？所以智是解，来指导我们的修行，智解导行。非静不智，非静不正，智目行足到清凉尺。所以这三方面是什么呢？完全是一个整体。静要正。我们对境界的这种理解要正确，然后呢，用智目和行足，最终就能达到这个清凉池，就能成佛。先给你个目标，这个目标的话，是建立什么呢？在佛给我们指引的基础上，佛先给我们讲，这个自信，每个人自信皆是佛，你先相信这就完事了，其他你不要去管。然后呢，怎么才能见到佛呢？要有智慧，要有修行，最终你就能见到佛。而解是行本，行能成智，解是修行的一个根本，算是个基本吧。没有解的话，你没办法去起行。打个比方，我们要做件事情，你知道做这件事情的办法，你炒个菜还知道要什么东西呢，是吧？先买菜，到哪里才能买到菜呢？回来摘菜、洗菜、切菜，怎么炒，是吧？这都有方法的。没有锅怎么炒啊？没有火怎么炒啊？没有油怎么炒啊？都得用。这就是行，是吧？行当然具体炒的过程、做的过程，但是明白怎么做的步骤，这就是智，是吧？告诉光给你们摆着一看，哎呦，一看这个图，哎呀，这个菜做的很好，很香。确实很好，你想做吗？想做，是吧？佛想不想成啊？想成。怎么成呢？告诉你成佛的步骤。理论上的就是智，修行实践上的就是行，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了，是吧？行能成智，行能圆满智慧，只有修行呢才能圆满智慧。行和智都圆满的话，最终什么呢？也就能达到理了，行满而智圆。 智能显理啊，所以说前面这个智啊，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真正明白了，知道吗？只是什么呢？思想上明白。哎，我们说解智啊，有解智，最终的智慧什么呢？应该是证到果智，要证果了，才是真实的智慧啊。智能显理，有智就能照理，它就像面镜子，能够照见真理。理穷则智稀，既然真理已经达到最穷尽的地步了，已经证得无上的真理了，那个智慧就不用再用了。智是用来照理的，达到理之后就不用智了。为什么不用智呢？你说不用智，是不是这个理就突然不见了呢？不会的，它一旦呈现之后，它就永远存在了，啊，它不会再失去。然后你说，哎呦，那我们的智慧是不是没有了呢？也不会，因为理都有了，智还没有吗？我们经常叫理智，理智是吧？正是因为我们的理还不够就近，所以我们的智慧很有限，有限才说明我们的这个理还没真正穷尽。真正明白道理的话，他肯定就会有智慧，就是你还不完全明白啊，或者你这个明白不是真正的正道理的理啊，正道理的话，那个智慧就本身就是有的，因为理是吗？是根本啊，就像个月亮的本体就是理，月亮它本身能够发光的啊，虽然月亮是不能发光，我们不用科学去推究了啊，月亮能发的光就是什么？就是智啊。怎么照见？我们从哪个地方能够登月啊？这就是什么行啊？如此相虚者，则非妙行。如果相互之间，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啊，需要先有什么了？先有行才能致缘，需要致缘才能照理，这都不是妙行。真正的妙行是什么呢？一行一切行，它就不是次第的，一行之中就具备一切行。啊，如今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诸道，啊，又云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啊，当然这都是讲的最高的这个修行的，啊，一行一切行。那我们现在哈，一行都成不了，还一切行是吧？又云尽行诸佛所有道法，啊，既具复深又尽。你看具足三个是吧，既具足又非常的深广，又什么呢？又能够彻底就近啊，具既是广，深既是高，近既就近，此之妙行与全尽智，一而论三，三而论一。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行跟前面的尽妙和智妙呢合为一体而说，分开来说它就是三个，合起来说三个就是一个啊。前进说如法相，法相亦具三，名秘密藏啊。前至说如法相解，解亦具三，如面上三目。今行所行如所说行，亦具三，名一字三点。实际上就是意思说他们本体是一样的，一中有三，三中有一啊。前面说的是诸法实相，法相不是我们简单的，这是诸法实相，这是境，这是理啊。对诸法实相能够如实的去理解，如法相解，不要理解歪了，不要理解偏了，这是智是吧？如所解去修行，如所说行，实际上就是如法相解而起行，这就是什么现在所讲的这个行妙啊。明一字三点，实际上一字三点就是什么，这个摩西手罗天他脸上他有三个眼睛，长三个眼睛，我们是两个眼睛，他这里还带着长个眼睛啊。面上三目，一字三点，他们一字是写三点啊，这三点不在一个横上，也不在一个竖上，它是在一个圆圈里面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个圆圈的，哪个是始点，哪个是终点，这个既是始点，也是终点，是吧？是个圆的话，它就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是吧？要是一条线就麻烦了， 是吧？一条线就很麻烦，这一头可能是始点，那一头可能是终点。要是中间的话，就不是始点，也不是终点。但是圆圈上的这些所有的点，你发现它既可以为始点，又可以为终点，任何一点都有这个可能性，是吧？他是用这种说，是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你不多，我也不少，啊。若三若一，你看皆无缺减。你也不多，我也不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称妙行也。但是你要真正达到这种高度，你肯定得什么呢？叫什么呢？如法相解，如法如什么呢？如所说行。啊，要真的什么真诸法实相，你不知诸法实相，你后面怎么去修这个行？你的行就肯定不是妙行啊。所以我们修行的话，有时候大家也不要太着急，知道吗？啊，先好好学佛法，先把佛法理解透了。你理解的越深刻越广大，这里说的是吧，越究竟越彻底，你再起行，你的速度反而比别人更快，你的效率反而比别人更高。那你要是着急干学一点，赶紧就去做，啊，做不好又得重新来，浪费时间了，耽误功夫了，是不是白花钱了？下面又回头又得学，啊，一学了两点又学，不行，还多学几点再去做，一次就成功，啊，时间也节省了，速度也快了，是吧？修行也更高了，这多好。所以学习佛法又是这样的，你得了解种种佛法，不同的法门，不同的宗派，最后经过学习，经过思考，经过比较，然后才发现哪种是你最可取的，然后再去修行。啊，前对镜明智，今亦对智明行。若直对一种智，增数明行，则行若尘沙，说不可敬。若对诸境各导其行，各导众行，则浩若虚空，得意完言，不复可说。就是说，哪怕是对一种智说种种行，也是如尘沙一样的多；如果对各种智来说种种行，那更是如虚空一样的说不可敬的啊。师论云：菩萨心般若时，以一法为行，摄一切行。或无量一法为行，摄一切行；或二法为行，啊，摄一切行；或无量二法为行，摄一切行；乃至十法、百法、千万亿法为行，摄一切行；或无量百法、无量十法、百千万亿法为行，摄一切行。行虽众多，以智为本，智如岛主。行若山人，打个比方，就是你如果这有这种智慧的话，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有种种办法，会有不同的办法。啊，你具备这种智慧，你同时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也可以，这样解决问题也行，那样修行也行。啊，他根本的这个智慧不会太变，但具体在修行的这个步骤上可能会做些调整，方式方法做些调整。智如利针，行如长线。啊，智欲行牛，牛则安也，能有所智。用此增数诸行，为前时如地智所导，啊，乃至一时地智所导。若得此意，以正智导众行，入正境中，此意唯可玄之，不可载计。但大概说这个。关键就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能力的话，你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那就很麻烦，你最终就不可能成功。啊，二约教增数者，啊，我们首先看这个约教增数，增数就是从一到二，二到三，啊，一个一个增加，从这个数字。若三藏增数明行，这是三藏教的啊，如阿含中佛告比丘。当修一行，我正汝等四沙门果，啊，你只要修一种行就可以了，就能证得什么四种沙门果，也就是声闻四果啊。 什么叫做一心呢？下面就是说心不放逸，若能护心不放逸行，广眼广步，则所作一半，能得涅槃。啊，又告比丘，当修一行，为他物莫取。啊，他物莫取，这多简单，别人东西不要取，你就能证，就能证沙门果了，是吧？比丘白佛，我已知矣。佛言：汝云何知？比丘白言：他物为什么了？这就说色声香味触法，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你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你就能证果。什么是自己的东西？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呢？没有。我们触目所见都是他物，是吧？所以我们不能什么呢？执着于外在的境界，不能贪求于外在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法。那等于就是还是心不放逸吗？心莫取他物，心莫取一切境。你一放逸，啊，心就逃到其他地方，你就看其他地方就被他那个了，被他吸引住了，或者就因为他是有种种挂碍了，有种种执着了，是不是？那佛言：善哉，若能不取此六，即所作一半，不取涅槃。但说这么说，哪这么容易，是吧？你闭上眼睛也不行，闭上眼睛还在想，还在想，是不是？啊，你们把耳朵塞住，那也不行啊。他心里在听，是不是？耳朵听不见了，他想，哎呀，我听不见了，我心里听听，到底还有什么声音？自己听自己也可以，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他是遮不住的。说这种他物莫取，什么都是他物，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是自己的。那你不取，你怎能不取啊？是吧？你是自己的，总会关心吧，是吧？哎，人突然咬你一口，肯定害怕，是吧？赶紧躲开啊！人家误取，一下就会取相，他就是取相，知道吗？取就是执着，啊，就打个比方，你这个镜子不要照万物，怎么能够不照啊？是吧？心里面这个镜子不要起作用，不要起心动念，实际上就这个意思。一起心动念就麻烦了，啊！以不放逸心立一切法，为三界六尘皆不放逸，得至涅槃。所以我们心是时时刻刻都在放逸的，就是我们心中，比如说禅宗说叫牛，是吧？就像牧牛一样的，你这个心牛啊，老是到处跑，它待不住，它不会老实说原地你不动啊，说不动它立即走了，你知道背后一不管它，一不小心它又走了，这就叫放逸。你要用个绳子把它拴住，哪怕它不动了，哎，这已经有本事了，是吧？什么时候这个绳子都不用拴住它，这个心牛还老老实实都待在原地，它不动，那就真正高了。第二，增二数明行者，阿含云：阿恋若比丘，就是阿兰若比丘啊，在寂静之处修行的这些比丘，单修二法为行。你看这就说修什么呢？修止修观。啊，若修止时，即能修习诸恶戒律威仪，诸行境界悉皆不失，成诸功德。若修观时，既能观苦，如实知之，观苦集苦尽苦出药，如实知之，得尽漏，不受后有。啊，大沙阿杰亦如是修。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说用止和观来什么呢？啊，说明修行，总结修行的办法。一个是止恶。啊，一个是观，这个观的话不仅仅是修善的问题了，它是观察这个事物的本质，观察它的道理。啊，比如说这个苦集为什么会有苦呢？啊，是因为有种种烦恼造了种种业。怎么才能去离开这个苦呢？那好，就不要造种种业。那怎么才能远离烦恼呢？你要修种种法门。怎么去修呢？那你就去修，修了法门成就，你就能出离苦海。这就是观，观察佛法，用正确的心，用正确的智慧去观照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这样最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大萨阿杰，这个大萨阿杰就是指如来啊，如来的一个称呼啊，如来应供正编制明行足啊啊，就是指佛，佛也是这么修行才什么呢，正道的正果的啊，不要说你们也是这样的，佛也是从你们这样刚刚开始修的啊啊。下面增三数明行者，就是我们啊通常所理解戒定慧啊，此三是出世剃顿佛法诡异，戒经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简单就是把它归到上，但是分开来讲，你要把它扩展出来，诸恶莫作都不好做，什么叫做恶呢，是吧啊，有些事情的人从来不做坏事，是吧，他说不做坏事，他认为的这个恶的界定跟佛法所谓的恶那差得太远，这个标准完全不一样。嗯，按照佛法一看，他做的恶事太多了，他是以世间的以他自我的一个标准来定义的。所以你现在学佛法认识什么是恶，真正在佛法之中定义是恶，它是比较高的比较严格的一个界定。你都没有认识到你犯恶的时候就已经犯恶了，犯了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犯恶了，是吧。诸善奉行，什么是善，你善恶现在分清楚，不但要分清楚还得去做才行，是吧，这种才是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就有一点相当于什么呢，修这个智慧了啊。前面的话大概是什么呢，戒定啊，戒主要是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属于戒，自尽其意就属于定慧了啊。是诸佛教啊，诸恶及七支过罪轻重非为，哪七支啊，身三口四，是吧，就只说是行为上的语言上的啊。五不律广明其相啊，这是天竺的这个小乘，怎么说呢，小乘的五部律，是吧，律分五部嘛啊，就最早是一部律，后来因为这个佛教啊它产生一些分裂了，这个分裂当然并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各种因缘，他这些弟子你有些地方往这边去了，有些地方往西边，有些往东边，有些往南，有些往北，住的地方不一样，时间长了啊，相互之间可能联系不多，或者是见解也不完全一样，你执着于这个他执着于那个啊，各自有各自的侧重，各自修各自的法门，这个然后是差别就越来越大了，变异就越来越多了，就分为五部了啊。当然实际上根本的差别并不多啊，就是一些细微的差别啊。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五部吗，是吧，什么檀无粗部啊，什么弥沙塞部啊，什么迦摄夷部啊，婆娑富罗部啊，什么之类的五部啊。如是我们现在传过中来的只有主要就是一部啊，就从这个四分律里面出来的，四分律主要是檀无多部这里面出来的啊。如是等恶戒所繁殖啊，就是这里面所说的种种相，就是什么才是犯了这种业相，什么轻重啊，你看种种罪过，犯了这个罪过就是做了恶了，犯了这些事就是作恶，戒所繁殖，是我们所什么呢，立的这些戒律它所繁殖的，是禁止你去这么做的。诸善者善三业啊，善三业就是生与意三业，若散若尽，前后方便，知灵功德，稀释轻生啊，故称为善。自尽其意者，即是破诸邪道，就邪见颠倒之见，了知世间出世间因果，正住法门啊，正行和住行种种法门，能消除心垢，尽诸瑕秽，起过于慧啊，佛法旷海，此三摄境啊，就用戒定慧来摄一切佛法，简单就是这么说啊。若得此意，什么四五六七乃至百千万亿法为行，摄一切行亦如是， 是名下至导行也，这是属于下至，如是三藏经里面说的啊。四，比如我们说四，用四来概括的话，用哪四种比较合适呢？比如我们说四念处也可以，是吧？四念处不就是四吗？是吧？五是吧？什么五根五力，七六，六是六度，七什么七觉知，八什么八正道，九有什么九种长法，十嘛什么十种智慧，反正都有啊，各种都有，有说十度的也有，十度的也有，是吧？但是这都是一种方便说法，就是你用种种方式，这个数字并不重要，但是这个数字它里面所代表的这些含义，它的内容，这修行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你要去学习啊。好，今天时间也就到了，不多说了，就是说说的具体修行的方法，就是把这些东西通过数字来表明啊，就是我们平时所接触的一切法门都可以用数字来概括啊。这有个问题，提问，师父吉祥。玄义第二十九讲云：上善至观者，观受有处，乃至行有无明，知十二之三道，即是三德。岂可断破三德，更求三德，则坏诸法相，烦恼道即般若，当知烦恼不二。般若即烦恼，般若不明。烦恼既不暗，何须更断？般若不明，何所能破？暗本非暗，不须于明。如岐伯直读成要，岂可舍此取彼？恭请师父开示其中的坏诸法相怎么理解。这里不刚才讲的这个法相吗？法相能破而坏不了，诸法实相你能坏吗？你能破坏它吗？是吧？你再作恶多端，你再像这个邪魔外道，这个邪见再深，你都没办法破诸法实相啊！不要破诸法实相，就是外在的这个法相你都破不了。它该因缘生它就生，该因缘灭它就灭，它的真实相和它的缘起相实际上你都破不了。我们所要破的是什么呢？修行佛法什么？破对这个法的一种执着，明白吗？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法相，它是假的，它是缘起的，它是虚幻的，它是无常的，但是呢你执着于常，或者你贪求它，这就是一种执着。破的是这个，破的是法执，而不要破法相。法相你不用破，你也没办法去破。如果要破法相，那就什么呢？有点像博无因果了，知道吗？因果就是讲缘起法嘛，因为有因缘，它才会升起这个法，那么所升起的这个法就是果，能升起的种种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因。因果法你能破吗？是吧？佛也不能违背因果法嘛，所以佛也得顺着这个因果律来什么呢？救度众生，化导众生，告诉你做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做善因有善果，做恶因有恶果，所以这些法相的东西它不能破，它破的是你对于法的一种错误的见解和观念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啊。不仅仅对于佛法世间法不能破，对于出世间法同样也是不能破。如果你真正明白出世间法最高境界，你就知道法相是不可以破的啊。我们经常说法善应舍，何况非法。这个舍是舍执着，是对于佛法的执着，并不是要坏这个法相，大家明白吗？打个比方，你没有佛法你怎么得度啊？你还坏掉它，是吧？那一些人说，那我把这个书全部烧掉，我破坏佛法。你烧掉书，书是谁写出来的？是谁说的？佛说的，你还能把佛给杀掉啊？破得了吗？破不了，是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真正的法是破不了的， 明白吗？你能破的只是外在的暂时的因缘法，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破。真正的内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众生的烦恼和执着、愚痴和无明啊。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东西的话，反而这些什么烦恼啊、这些生死啊，或者我们认为这些负面的东西啊，障碍我们学佛的东西，能够转化成什么呢？三道变成三德，本来是烦恼道，本来是业道，本来是苦道，这是三道嘛，是吧？十二因缘不就讲三道吗？哪三道？刚才说的，比如烦恼道对应的是哪个？十二因缘之中的什么呢？啊，烦恼道。讲过了，可能大家忘了吧？又忘了是吧？三知是吧？无明爱取，这是烦恼道。啊，然后呢，行和有是什么呢？是业道，是吧？然后其他的剩下的七支都是什么呢？苦道。啊，大家就记住啊，记住，无明爱取是烦恼道，行和有是业道，什么畜兽啊，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臭畜啊，他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那个苦道，包括后面的什么生老死啊，总共是七个啊，行啊，行识啊，爱取有，无名爱取行和啊，行不在了，当然其他就不说了啊，一时半会也容易弄糊涂，反正剩下七个它就是苦道了，七支啊。这里就说的三道即是三德，那么烦恼道对应的就是般若德啊，然后呢业道对应的是什么？解脱德、解脱德啊，后面苦道对应的是法身德。没有烦恼怎么证得菩提呀？ 是吧？没有烦恼怎么成就般若？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来考验你，你怎么找到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们是世界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没有失败哪会有成功？没有烦恼哪会有智慧？是吧？人都是从这个大自然之中去学习的，遇到问题了啊，就在琢磨我怎么咋把问题解决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智慧就出来了。那以后就把它写到书上啊，我们这方法都全部，这就是智慧。那学习佛法也是这样，佛法从哪来呢？也是佛通过修行之后，他发现种种烦恼，怎么去除这个烦恼呢？用种种智慧的法门，叫做般若。光有般若还不行啊，你得起行，得解脱，就得实践，就得这个行妙。通过修行，最终才能什么呢？破除这些生死之业，不要造恶业啦，要做什么啦？造修行的业，知道吗？然后才能解决这个修行的业，才能成就解脱。因为你那些业都什么，最终给自己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绳索给把自己给绑住了，啊，最后的法身的也是，怎么真的这个般若真的真如法身，真的自己的佛性，是吧？你不离开我们自己这个虚假的这个世界，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真正的苦，啊，没有这个假的身体的话，这种法身从哪里来？我们说法身遍一切处，一切法皆是什么呢？佛，一切处皆是道场，一切法皆是佛。你如果认识的话，他立即当下就是处处皆是净土，是吧？处处变成发什么华藏界，各中无处不毗卢，处处皆成华藏界，各中无处不毗卢，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三界都成了什么华藏世界，都成了佛的净土。我们认为是生死的世界，原来是净土。每个人认为都是生死的凡夫，都变成了像佛一样的，变成了毗卢佛、毗卢遮那佛嘛，啊，所以不离开这些东西而得到这个东西。所以这就说了，般若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般若。为什么呢？没有烦恼就没有般若，所以烦恼也不暗，般若也不明，啊，烦恼是为暗，黑暗的暗，是吧？般若是光明的明。是吧？既然那个不暗，就不需要断烦恼；既然这个不明，就不需要什么呢？修般若。那什么能够去破这个暗呢？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还得破，并不是说表达不破啊，说不破是从理上去说， 讲三道即是三德，这从理上，从事上你还得修啊。你这个理怎么证得？要通过实修，通过修行，从事上起修，慢慢的去发现真理，去证得这个佛果啊。所以这里说这个奇婆执毒成药，本来是毒，但是它却变成了药，啊，是吧？这毒如果能够善巧的加以利用的话，毒能够什么呢？成为良药，能够治病，啊，以毒攻毒嘛，是吧？所以可以舍此而取彼吗？没有，啊，就打个比方，我们这个莲花是在什么呢？在淤泥之中才能生长，它离开这个淤泥，它能生出来吗？生不出来，啊，没有另外一种莲花是凭空生出来的，啊，所以说如奇婆执毒成药，岂可舍此之彼？就这样子的，我们既不能舍离这个东西，不能离开它，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能执住它。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叫佛教叫不即不离。说不离的话，是因为你我们现在的因缘条件，大家都在生死在烦恼之中。是不是你不能离开这个苦海，你就必须在这里修行，这是现实的一部分。从理论来说，如果离开我们这个苦海，另外去找个什么净土，你实际上也找不到的。打个比方，你能天生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吗？不会的，是吧？你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因为你现在还不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在其他的秽土，在三界之中，然后阿弥陀佛就建立那个净土来接引你。你是从此土到彼土，从秽土到净土的，所以你本身修行的这个阶段是不能够离开这个秽土而修行的。啊，如果你本身都不需要秽土，就直接在净土，那需要阿弥陀佛干什么呢？你早都已经修成了，就跟佛是一样的了。是吧？但实际上不会这样。有没有天然就已经成佛的？没有，佛性是天然的，但是圆满的佛没有天然就出生的，都是经过无量劫修行才修成的。那么修行它的基础在哪里呢？都是在三界之中。所以我们想想啊，用这个比喻就知道，既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办法离不开的话，还得修。但是修呢，又不能满足于此，好好一步一步什么呢？向着这个菩提大道，向着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断前进吧，努力吧，是吧？大概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从理上先要明了，理上明呢只是一方面，更多什么呢？事上要去修行，而且事上的修行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步骤。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不要光天天这个夸夸其谈的，没什么意思啊，还得修。但是你不是说啊，那我就不学习，那不行，不思考也不行啊。即使你修不了，你先要明白一些道理啊，以后就会有用啊。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最后，请大家一起合掌，我们做一个回向。自归佛。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善心，
发无善心
自归法，
自归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僧，
自归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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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